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六章第一节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这是参孙无数次的例子的又一次。他不会亲近上帝，他不会亲近上帝的话，他不会亲近，主动的亲近他的同胞，他不会，但他都是很主动的亲近这些上帝叫他不要亲近的东西。好，那么在那里呢，第二节，有人告诉加萨，加萨又是腓力斯一个重大的城市哈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天亮我们便杀他哈。天亮杀他，我想是指目标清楚一点，看得清楚一点啊。第三节，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这个我们又看到四世纪的一个笔法了，就是非常简略，而且非常文学性很高，而且很戏谑哈。就是第一个，参孙显然发现了这件事。我说过，参孙很聪明。我以为参孙很笨，但是我现在看，我觉得参孙很聪明，很敏锐。他不大容易被骗，可是真的就跟我们真的，我看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。当我们被骗的时候，常常是自甘堕落了。外面一群人啊，各位你要想，参孙正在跟这个妓女睡觉，他所有的心思意念在这个女人身上，或者他现在正在睡着了，他应该他脑袋。听觉、视觉，所有的雷达他身上的都应该关闭了。如果开着，只对着这个女人；如果是关了，他睡着了。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跟一个妓女睡觉，他的雷达居然还可以测到那个城外有一群人正在包围他。就这都是四世纪没有写的，你要看得到的。就参孙很敏感、很聪明。我再说他的敏感、聪明。都没有用到正途上，可惜了。然后那天躲起来，他现在也没有驴腮骨啊，他做什么事来逃脱？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围困他。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没有跟他们冲突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也亏他有这个脑袋想得出来做这件事。很多人在围困，各位，假如我今天信友堂外面一群人要打我，一群流氓在打我。很多人，那么我不想打架，但是我想脱离这些人对我的干扰，我怎么办呢？假定说他们特别在后门围的人特别多，我就把后门的打开，然后就把沈牧师那辆 Camry 呢举在手上，然后拿着那辆车站还在那里晃啊，走出去。我想所有人都吓死了。这就是参孙做，他把一个门拆下来，这门有多大多重我不晓得，而且圣经上特别讲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放在肩膀上。他从加沙扛到希伯伦，我看解经书上说有60公里的路，差不多60公里。然后加沙是海面，希伯伦是山地，大概有1000公尺。就是比我扛着一辆 Camry 的轿车从这里走到阳明山顶还要更远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健步如飞，后所有包围人大概都吓死了。但你觉得有没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你看参孙总在做这些事，他过人的精力都没有发挥在正确的事上。你干嘛把一个门真的叫吃饱饭没事干呢，放在肩膀上走这么远的路去？ 那我也要说，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，当我们堕落以后，我们都把力气时间用错了方向啊。有的人说哈、这很多过来人说的，哎呀，不能随便谈恋爱啊，因为每谈一次恋爱，你有那个经验就什么，好累哦，很累。我们就把这个精力用在错误的事上哈。好，参孙有过人的经历，一个人上帝给他恩典，不管是先天的是后天的，给他恩赐或者给他圣灵的能力，先天后天的，如果上帝没有把他的性情写在他的心上，再大的恩赐也是问题。我自己喜欢圣经里面的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参孙，还有一个就是巴兰，这两个人都有好大的能力。巴兰是前知五千年后知五千年，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可是他死得很惨。参孙也是有巨大的力量，他死得也很惨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神的先知耶和华先知，一个是耶和华的仆人。耶和华先知耶和华的仆人生活如此之糜烂，上帝的恩典没有立刻收回去啊、哦！可是好像有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真的要到死的时候，或者是一无所有的时候才醒得过来。我希望亲爱弟兄姐妹醒得早一点，不要一定到那个时候你才醒过来。好，第四节，十六章第四节，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。好，这一点也是四世纪特别的一个笔法了。我们不知道大利拉是不是非利士人，反正这个女人可能不是也可能是，但这个女人呢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只有钱，她也没有感情，她大概也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意识，她就是钱。然后呢，参孙喜欢的女人，你看参孙喜欢的就跟我们世人喜欢的一样，就是喜欢来喜欢去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喜欢的，然后喜欢来喜欢去以为自己喜欢这对自己最好，都是对自己有最大最大最大的伤害。各位，这就是基督教讲人的罪，人的罪就是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。各位，人的罪并不是说我们吃喝玩乐是错的，我们结婚嫁娶是错的，我们打扮漂亮一点错，这都不是错的。但是如果上帝不是我们的主，这些就都变成错的，然后你就会体会到很多的虚空。现在你看参孙都没有学会功课，他喜欢不当喜欢的，造成多大的伤害，造成多大的痛苦，造成多大的孤单，他还是在喜欢一个对他没有丝毫爱的人。各位原谅我说啊，我觉得在世人里面，包括亲情之间，包括谈恋爱之间，常常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表现出来强烈的就是占有欲和自私，不是真的爱，是我的满足，我的满足，那怎么会有幸福呢？好，第五节，非利士人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：“求你宽哄参孙，探探他。”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。非利士人很聪明，非利士人知道参孙有一点像我们三国演义里面的吕布啊，吕布啊，很多人要杀他，那么三国演义有一句话，我好像是司徒王英讲的，说吕布不能用武力来胜过，没有人打得过他，联合打也打不过他啊！所有的我看三国演义，我算过，像刘关张三个人打他没有办法杀他，还有曹操一大堆勇将也没有办法杀他。吕布呢要用智取，其实不是智取，要用摄取啊，那就是貂蝉嘛哈，摄取。参孙也是，当然参孙也不是摄取哈，他女人脂粉中中打滚也没有问题，就是但是女人可以把那个秘密探测出来。很多民族都有这样一个谚语，你骗我一次是你可恶，你混蛋，你两次骗我就是我混蛋，意思就是说你骗我是你错嘛，可是我为什么被同样的人骗了两次呢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是被骗两万次还继续投怀送抱，我是指投怀送抱给撒旦，同样的错误不断的在犯。 我再不要这样了，我再不要这样，下一次又是这样。就我们真需要神来帮助我们。参孙有过充分这样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上一次他所爱的一个非利士女人成为他老婆，然后这女人在一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就不老实，那么那个伴郎就开始勾引他，你匡弘你老公，叫他把那个谜底告诉我们，就居然匡弘成功了。这次又是哦，就是同样的计策在用，应该是失灵了还能成，对不对？哎，太太你马上要汇10万块钱给我，要不然你儿子要被剁掉手。好，第一次你汇了，然后再过5分钟又来同样一句话，你再被汇10万块，我看那个小偷也要退回了。你这10万是不是草纸啊，还是真的啊，卫生纸还是真的，哪有这么笨的人呢？参孙很聪明，但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我觉得我们人都是离开上帝就这种小聪明。非利士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办法，借着女人吧，你去诓哄，你去骗，然后你看他的讲法也是，我们并不是要杀掉他，或者不是要马上杀掉他。非利士人对参孙非常的恨恶，我们要克制他，我们要捆绑他，我们要折磨他，我们要奴役他。各位真的，你一旦掉到魔鬼的手里啊，你有的时候真的还求死不得了，他继续要虐待你，虐待到你一切的价值都没有为止。好了，大力拉就开始发挥他的功夫了哈。第六节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。上一次哈，14章16节，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，你是恨我不是爱我。就是要套参孙的话，你恨我不爱我，请你跟我讲。那大力拉是怎么讲呢？各位对不起啊，我实在希望我讲的是完全和圣经哈，所以我希望我一点夸大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上次也看到参孙用的字眼，我觉得上一次和这次大力拉用的字眼实在有一点不雅，那不雅就是有很多性暗示。那像上次15章1节参孙讲的话就是强烈的性暗示，这一次呢啊，真的很抱歉，我觉得这也是在一次的性行为之后大力拉讲的。第六节，哇，参孙啊，你好神勇啊，你好如何如何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，然后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。这里可以一语双关，我就不再说明了。那么参孙就说了啊，你看参孙的聪明又发挥出来了，就他的聪明总是用在错误的事上，包括在这里，什么错误事上，就是骗你。大家都在骗，整个的士师记里面，离开上帝，整个人，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做的，不管有外表上多少的好的，或者是美的地方，甚至道德的地方，只要离开上帝，最后都是走向罪恶。参孙骗他，其实双方都在骗，对不对？人用7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捆我，我就软弱，像别人一样。于是非利士人的手里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，他就用了绳子捆绑参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，妇人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，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。好，各位，我实在是已经讲不下去了，就是有这种笨蛋我实在是讲不下去，因为上一次他太太不是这样骗他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不是第二次，这是第三次，对不对？上次太太不是这样欺哄他吗？这诓哄他，参孙最后讲出来了。然后上一次不是参孙这样先骗过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 以色列说我们把你送到非利士人里，他说好，那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吧，就你们自己不要害死我就好了。结果那个绳子不是根本没有用吗？大力拉也不想想看，上次用一个驴腮骨杀了1000人呢，就是有人把参孙绑起来，这个绳子会有用吗？你在骗参孙，参孙也在骗你。然后这个参孙刚刚讲，如果有人拿7根绳子把我绑起来，我就没有力气了。他不是很灵敏吗？他跟妓女睡觉，他都知道城外有人在包围。现在他跟大力拉睡觉，他居然被绑起来，他没有感觉吗？他身上的雷达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五官的哪个部分可以探测到城外有一群敌人在包围，他的皮肤不能感觉到大力拉正在用绳子绑他吗？他的记忆不能提醒他，他刚刚跟大力拉讲你要用绳子绑我，我就被克制。怎么会人糊涂到这个地步呢？怎么会人糊涂到蛇在跟一个女人讲话，讲的话是完全违反耶和华的话，他就听蛇的话呢？各位，我说这些话真的，我在说我自己，我在说我们每个人，真是当我们被自己的私欲陷住的时候，好危险啊。可能你并不是变笨，而是你的聪明完全用错了方向。非利士人来抓你了，他不会想到说，哎，谁把我绑起来的？然后就是叫人火大的事就在这里。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欺哄我，向我说谎。各位弟兄，你女朋友跟你跟你女朋友讲，或者你跟你最亲密的人讲保险箱的号码，你只跟他讲，然后在你跟他讲完以后，保险箱就被打开了，你对你女朋友说什么？你一定说你骗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骗我？你套出我的话。结果是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骗我。你觉得天下有这种事吗？谁在骗谁？都在骗。这个世界离开上帝没有诚实。上次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不爱我。各位，谁不爱参孙？参孙很爱别人，人家不爱参孙。然后这次是大力拉在骗他，大力拉还在那里发脾气，你骗我，你向我说谎。好了，大力拉可恶，但参孙怎么笨到这个地步呢？现在请你告诉我，哎，我看大力拉的骗术也不大高明，哎，是我也不应该被骗。大概大力拉只是很漂亮而已，他知道他的魅力够。当用合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绳，15章13节已经用过这一招了，就是参孙也在骗大力拉，以色列曾经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，然后大力拉就用心绳捆绑他。再一次，各位，他怎么捆绑他？他在睡觉的时候捆绑他吗？参孙不会起来吗？各位，你想想看啊，捆绑参孙会是怎么捆绑吗？你有没有系包裹？然后那是需要绑得很紧的，我想是很用力很用力，在绑参孙的时候应该也是很用力，不应该松松的嘛，对不对？参孙为什么都不会醒过来呢？各位，魔鬼绑我们绑得这么痛，为什么我们还这个样子呢？我在这看这一段，我也想到箴言里面的一个少年人被引诱，应该是就是在箴言里面有个少年人被一个不诚实的妇人引诱啊，说来啊，我丈夫不在啊。那个少年就像被宰杀的羊牛一样被牵去宰杀， 好，现在参孙也再讲一次。好，你说参孙这个没有关系，参孙是在骗他，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被，他不会被七被这个那个绳子，新的绳子绑住。对，没有错，参孙知道自己很安全，他透露的不是真正的秘密，他是他不会真的被绑住，但这叫什么？这叫玩火。你在玩弄我，我也在玩弄你。我希望我这段话跟各位讲是多余的话，因为我相信信友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那种玩弄的心情，好像社会上常常哎，这个男女逢场作戏。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么恶劣。凡是你玩弄我，我玩弄你，我不怕你玩弄我，因为我也在玩弄你。这种人一定是两败俱伤的。我们应该没有，但是我还是说，即使我们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，我们一开始也不要轻慢上帝。当上帝说这是不应该的时候，我们就避免。即使你说我不是在玩弄，啊，参孙现在在玩弄各位，所以我们中文我觉得翻的也很好。到最后参孙是两个眼睛被挖掉，绑着脚镣铁链，被人当猴子玩弄。其实他现在已经被人当猴子玩弄，因为他觉得他可以玩弄别人。我们不要欺骗，我们不要走罪恶的道路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100%的把握，我有力气，我是在骗他，我在玩弄他。谁玩弄谁，一开始走魔鬼的道路就是在被玩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